有些人喜欢扔猴子 flip a coin 来做决定，扔出来的是公定是字，来选我是选 A 呢定是你去选 B。 但有没有想过我们以50-50的机率来做一个选择，就等于是不做选择，或者是觉得选择出来的结果是没有分别的。有一句有智慧的说话，他说不选择的本身相等于是一种选择，而且可能是一种最坏的选择。这句智慧的说话就是说你一定要去选，你不去选等于是选了一个最不好的一件事。所以人必须是为自己的人生道路做一个很明智的选择。一个人的人生道路是否正走向一个最美好的东西呢？如果我们说最好的东西就在你的面前，但是似乎你要不要接受，你是否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为什么我说最好的东西就在你面前呢？我们又应该去怎样去选择呢？刚刚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7:7-14是记载了耶稣基督对我们三个的教导。第十一节说神的恩典是要将最好的东西给我们，给一切认识他的人。作父母的一定会将最好的东西给自己的子女，要将一切的祝福给自己的子女。所以认识我们的天父，他也都要将最好的东西给我们。但是我们接受这样最好的东西之前，我们必须有所回应。基督耶稣教我们，我们可以做三件事。第七节说，第七节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里你看到有三个动词，就是祈求、寻找、叩门。这个是基督教我们可以做的。同时神也都回应我们这三样的行动，给我们三个很肯定的答复。这个就是说给你们寻见，给你们开门。这三个行动是表面上看下来都好像很接近，但是我们都可以视作为三样不同的方式的行动。祈求是代表是一个有目的的事情，是指我们实实在在清清楚楚明白我们要求的是什么东西。如果我们求的只是世界上的财富，只是眼前生活上的舒适，祈求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能够万事如意，那么我们就是将神所应许给我们的恩典是大大的打了一个折扣。马太福音7:6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这个就是说神希望我们所祈求的事是好像一个圣物那样高贵，是一种有恒久价值的东西，能够是被称为圣物的呢，必定是它本身的价值是能够超越了时间，超越了地域。如果在2000年前的犹太国巴勒斯坦的地方是一个圣物，今天2000年之后在新泽西州依然是圣物。只有基督的救恩才可以当得如此的价值。如果弟兄姊妹已经是教会一段时间，你心中一定是很清楚明白什么是基督的救恩。我们应当明白，我们应当去祈求什么东西。但对一个初信或者是第一次听闻到福音的朋友，他又怎知道我要去祈求是什么东西呢？但是纵使我们不知道救恩在哪里，是当我们去寻找人生的答案的时候，神是应允让我们能够是找到福音。寻找就寻见，耶稣就说 寻找就寻见，是当你遇到困难，你心里面有一颗是寻求真理的心的时候，神是必定让你得到真真正正的救赎。诗篇139篇说，我在母腹中，你已腹庇我。创造天地的主早早都已经是认识你。第三个我们人可以做的行动就是叩门，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向神敲门神就开门给你。开门的意思就是说，即使你尚未清楚明白救恩的全部内容，但是只要我们真心的去向神去寻求，救恩就会临到我们。神是永远不会拒绝我们的祷告。耶稣基督跟住就用两个例子来讲述神对我们所求其所作的回应。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海边小小的石，圆形的石灰石，远远的看过去就好像一个小小的饼。如果一个小朋友要吃饼，他做爸爸的怎会将一块石头当饼来呃他自己的仔呢？等他咬到齿崩唇裂，跟着说求鱼反给他蛇呢？如果一个小朋友想吃鱼，难道做父亲的会给条蛇他呢？蛇在这里很可能是指鳝鱼，因为蛇和鳝的外形是很相似的。而且但是按犹太人食物的条例，鳝是不能够吃的，因为是属于不洁之物。在利未记十一章十二节说，凡水里无刺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憎。所以如果一个做仔的想说吃鱼，但是做爸爸的怎会给一条不洁的鳝当鱼这样给他吃呢？做爸爸的怎会这样来整蛊自己的仔呢？等他吃一些无益的食物呢？我们的父神也都是要将最好的给我们。我们要知道去寻问寻求一个最好的东西。有一个希列的神话故事是讲到这个希列的神，他如果答应了人的祈求，但是在他的答复之中就会有一根刺。因为这个神他赐给人的，他带了来好处，但是好处当中会有一个后果。这个故事说有一个女神叫阿露拉，她喜欢了一个年轻英俊的，但 是一个凡人，即不是神来的。在这个希列神话当中里面，最高的那个神她是叫迪斯，她答应说要给阿露拉一个礼物。阿露拉就要求她说，可不可以给这个她所喜欢的凡人提撒纳斯可以永远的都不用死。咁呢迪斯呢个神呢就答应咗阿露拉嘅要求。咁果然提撒纳斯呢就唔使死喎。但係阿露拉冇去要求提撒纳斯唔会老。所以阿露拉佢所鍾意呢个年轻又英俊嘅凡人提撒纳斯呢，佢最后变咗一个永远唔会死嘅老人。一个礼物成为助咒。我们的神应允我们的要求，但是他要按照他的方式来应允我们。如果神是按照我们不合时宜的要求来应允我们，来答应我们的说话，他所应允的事，所答应的事，可能成为我们有害的事。神要将他最好的东西给我们，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要我们懂得正正确确的去选择接受这一样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继续来看耶稣基督对我们 选择上第二的教导。当我们选择了跟随基督，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就是一帆风顺，万事如意？答案是否定的。在跟着的两节经文里面，表面上我们所看到我们跟前面讲的好像很不一样，刚刚才说将最好的给我们，但跟着耶稣基督说，当我们作选择，尤其是为我们一生的道路作选择的时候，我们要是遇到的是什么东西呢？人总是希望能够是走康庄大道，一些事情都是行一些很容易行的路，但是基督的教导是不同。有人说基督教的世界观是实足实的不合潮流的世界观，是反文化的世界观，因为耶稣的教导很多时候和我们一般人的所谓称为世界的观念是不是完全这样符合的。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和十四节告诉我们圣经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生活原则，你称为闸门的原则。这句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做任何决定不是要按世界的价值观来作我们的决定，而是必须从神的角度作我们的出发点。主耶稣用门来比喻一个人是进入永生还是进入灭亡的两种不同的选择。他也都用路来比喻人生不同的生活形态。第十八节说第大路引到灭亡。大路引到灭亡，窄门引到永生。主耶稣是用门和路和宽和窄来代表人生正确或者是错误的一个选择。为什么宽和窄会是对或者错的选择呢？宽和窄其实是代表了我们的心态。我们的身体是顺服神呢，还是不顺服神？窄是代表了我们要除掉自己的想法，我们要是走顺服侍和牺牲的道路。七章十四节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主耶稣是用一个负面的形容词，窄、小、小，广东话可能会用窄、细和小，会不会比较清楚一点，是形容这条行永生的路。为什么对一个细路是对信徒来说是不容易走下去呢？耶稣是一早就说了这一条路不容易行，所以他用这三个都是比较负面的形容词。门是窄细窄小的，所以只是一个人才可以行得过去。我亦都要将我哋咩身上嘅包袱放低先可以过去。咩叫做放低包袱呢？个意思就係话，我哋要将我哋选择基督之前嘅老我放低。乜嘢係老我？老我就係万事都係以自己为终身嘅一种生活态度。係指一切係我自己讲咗就算，係唔跟从圣经嘅教导，亦都係唔听其他人的劝告。走小路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能够自由自在的随着自己的意思去行走，我们必须是顺着这条小路，因为按人的本性呢，我们当然是会拣条康庄大道容易行嘛，我们可以向前行，可以打横行，我们可以得闲就停下来休息一下，细路可能连停低休息的地方都没有。主耶稣也都是用了两个动词来告诉我们，我们要做选择的很重要，而且是立即要做这个去做。第十三节是用了一个命令的动词 要我们去做。你们要进闸门，它是一个命令式的动词，但呢它亦都是加了另外一个一个鼓励性的动词来告诉我们听。这个鼓励性的动词说，它说找着的人也少，但虽然少，但有人找到，所以你应该可以找到，因为这个门就在你的前面，只要你做选择，你叩门，你就可以进去了。主耶稣亦都是用了这个两个相关的字来提醒我们，他用门和路这两个字来提醒我们，来鼓励我们。因为我们入了闸门之后，可能在这条小路上已经是迷失了，但是你和我是不是继续的在这条小路上行走呢？我们不用担心这条小路行行下会越来越阔，我们好像又回到去大路上面这样。耶稣基督说，只要你愿意，你继续的进入一个闸门，就是继续不断的在这条小路上行走，神是必定会引领你继续在这条小路上面行。主耶稣但是不会强迫我们将我们拱在一个闸门里面，做主动的必须是你自己。我们要认识到，因为引导灭亡那门是宽的，引导永生那门是窄的。所以人必须要自己做选择，而且要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正如说，不选择的本身就可能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属于这个世界，就是在一个大路上面行走着，但是因为基督的救恩将我们引到这个闸门的前面，但是入不入去是视乎你自己的选择。我读过一本书，是李定武牧师所写的《后现代潮流中的心意更新》。在这个书里面，他针对了这两句经文，他用了两个人物来做对比，对比对人生道路的选择。这两个在背景上面都很类似的人物，他一个是90年代初美国克林顿总统的法律顾问 Vince Foster 傅士德，另一个也是跟他一个身份很类似的，但是是比他更早20年的，他是美国尼克逊总统的特别法律顾问 Chuck Colson。两个都是他们忠心地为总统效力的人，两个都是法律顾问，但是他们都同时的在他们的当时的时候是陷入了一些政治的纠纷。前面讲的第一个讲的傅士德，他就牵涉到一个所谓旅游门事件 Travelgate。如果大家当时有留意新闻，可能仲记得，咁咧佢系牵涉到呢一个 Travelgate 嘅谣言当中。而第二前面更早20年呢一个人物Chuck Colson 咧，佢系亲自嘅，佢唔系谣言当中，佢亲自系参与咗一个水门案嘅事件。呢、这个已经离我哋好远啦，40年前嘅事情，但系大家都知道水门案。是当时是很轰动很大件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克林顿的法律顾问傅士德呢，他最后是选择了自杀来结束他自己的生命。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不能够忍受人家对他的指责，即使是谣言他都不能够接受。但是更早的这个 Chuck Colson， 他就很幸运，就是当他人生最低潮的时候，他知道他是走不过这个法律的责任的时候，他不知道怎样去做。但是他很幸运的，就在法庭开庭之前，他得到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叫 Tom Phillips， Tom Phillips 亦都是信了主不是很久，但是当他去跟当 Coulson 去向这个朋友去倾诉的时候， Tom Phillips 就用他自己信主的见证来鼓励 Coulson。 他亦都是用C.S. Lewis 路易斯的一本书籍Mere Christianity 如此基督教的其中的一章，是他指出神对一个骄傲的人的指责。神的信息就冲击了 Coulson 他的心。在几日之后他面对着大海，他向神作了他平生第一次的认罪祷告。他请耶稣基督进入他的心里面，从此他就走向一个通往永生的窄路。得救后的 Coulson 他就在法官面前认罪，他跟着就去了隔日了监狱。但是出了监狱之后，神是继续引领他，等他见到一个侍奉的异象。他是开始创立了监狱福音团契 Prisoners Fellowship， 他走上一条忠心侍奉主的道路。在他的出了监之后，他开始了这个 Fellowship， 他亦都是不停的是为主作工。他写了30多本的书籍，一路将他得救的见证，亦都是将他对神的服侍藉着一个媒体不同的用书籍来鼓励其他的人来接受耶稣基督。跟随基督是不是一个很艰难很难行的道路呢？很多是拒绝作选择的人认为呢，跟随基督是一件很艰难是不可能的事情。在刚刚所读的经文当中，有一节经文似乎和上下文呢是很不连接，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第三个的教导。不好意思，忘记了PowerPoint， 但我们是看到这个你再回复一下，温习一下，我就说不选择就是走大路，就是会引到灭亡。这里我们看到继续来看第三个教导，第四节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律法的道理，先知的道理，就是按神的本意要求我们去做的。耶稣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一句主耶稣的教导，乍眼看上去和很多其他的文化上文化，我们中国人或者是其他一些古时的其他的智者的教导都很相似。我们大家都知道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希腊和罗马也都有很多智者，有些也都是很类似的教导，有说不要按你从别人那里所受的怒气气去对待别的人。另一句话，不愿别人怎样待你，亦不可以如此对待他人。勿将你自己要避免的痛苦加在别人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刚刚读了四句，我们都是将话我不要的就不要给人，我不要人家来，我不要人家来害我，我就不要去害人。我们不要人家向我发怒，向我引怒气， 我亦都唔好去向人发怒。四个都系用一个负面嘅消极嘅方式嚟睇呢啲事情，都系话唔好唔好唔好唔好。但系只有耶稣基督，佢系用一个好积极嘅方式嚟教导我哋。佢话：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所以如果孔子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耶稣话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所以我们要人家来爱我，首先我先去爱人，爱其他的人。我们希望人对我们友善，首先我先要对其他人友善。因为耶稣基督是为了我们的罪，他舍身是被钉十字架，我们也要学习耶稣基督这样能够是舍身去摆上。我们进入闸门，行主为我们所预备的小路，我们要去学习耶稣基督他这种积极的心态，我们去善待其他的人，因为基督是这样善待我们。永生的道路就在你的前面，但是要视乎你自己是不是愿意叩门去进入。你是不是继续在一条小路上行走？你是不是继续是信服主对你的带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在你的教导当中，你告诉我们听，我们的前面有永生，也有永死的路，但是我们要去作我们的选择。我们错过了之后，就没得再翻转头，能够回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慎重地去选择我们的生命是应该向哪一个方向去走。你告诉我们，或者你所选择的窄路，你选择的窄门小路是不合世界的潮流，因为人都是喜欢方便、容易、自由，我们不愿意接受约束，不愿意接受限制。但是你告诉我们，人到永生，门是窄的，路是少的，但是你告诉我们，你应许这个是最好的东西，你要给我们，但是要我们去愿意接受，我们要做我们的选择。我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是有智慧的选择这一条永生的路，我们信服主对我们的教导，主对我们的带领。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父神。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圣名而求，阿们。